点的来。啊，我们也请了有这样一个关于以色列真理的一个分享啊，感谢神，我们也请了这样一个同心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你美好的创造，为着你极大的恩典的拣选，我们感谢你，在旧约时，你拣选了以色列成为属你的国度，属你的子民，在新约，你又拣选了我们这一批外邦人，我们成为新的以色列，成为属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回顾以色列之旅的时候，让我们更深的看见这恩典，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定的美意。主啊，愿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一次的回顾学习，我们有更深的得着，让讲的人和听的人一起同领恩典，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啊，弟兄姐妹啊，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以色列之旅呢。真的这个实在是充满着意想不到的恩典啊。在去之前，我一直在穷游以色列，就在地球上游啊。所以呢，这张地图，这是我们去以色列当地这个导游所带领团送给我们的啊。那么我还没有这么大的单独的以色列地图。啊，我们知道在地图上以色列小小的哈，所以呢，几乎就看不太清楚。那么我在那里穷游以色列的时候呢，真的对这张图基本上了然于心，但是呢，没有实地去过。那么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机会，虽然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呢，有很多的曲折，大概从那个建英他们去的是一几年？12年？12年的时候就应该去，但是呢，转折到了23年啊，过了11年才真的有了这个机会啊。但是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我们教会呢一共四个，包括我四个姐妹，她们三个上次在方舟团契呢做了一个分享，那么分享的内容呢，包括以色列的文化，这个包括以色列的宣教，就是有一个从我们这里出去的一个弟兄，后来做了牧师哈，他现在呢在以色列做宣教。然后思源姐妹还分享了在以色列行程中所有的深深感动他，也是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瞬间啊。所以当时就有了一个大家都熟知的词汇叫泪崩啊，因为在那些天里面真的是在泪水里走过来的，实在说是这样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我也有格外的就蒙恩的地方，就是因为本来是十几年前应该去，但是十几年前呢却阴差阳错没有去成啊。我后面有一系列的一个对于以色列这里的一个文章系列，我会陆陆续续发在全段瑞群里，大家可以转发哈，可以看。那么等到今年这个机会临到我的时候，就很多问题出来。首先呢，要走之前的一周，我每天发烧啊，一直在病。然后呢，那个时候我50多岁没去成，现在已经过了。按加拿大标准是 senior 哈，65岁以上，所以呢，那个腿脚都是问题。从我家离教会这么近，走过来都有点困难，我怎么去以色列呢？但是呢，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所以我想的是，哪怕我只能坐着大巴到一个景点，所有人都出去了，然后我在大巴这里坐着，等他们回来，我再坐大巴回去。我看看这地，我也甘心，然后就这样去了。没想到 神的恩典实在出乎我所想所求。虽然这一类的特别的蒙恩的这样一些经历对我来说呢是很多啊，都是神迹在我身上，但是仍然我为这一次深深的感恩啊。当我们坐飞机一落地到以色列，神把我所有的问题都拿走了，我在圣地奔跑如飞。三个同行的姐妹都可以做见证，我们一团40多个人，如果凭一个最能跑的，一定是我。因为我本来是想跑嘛，一般人是跑不过我的，但是后来身体不行了，还没想到这次呢，谁让我回到最好的状态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这一路哈、啊，真的太神奇的经历了啊！虽然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包的，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不是个能吃的人啊。然后呢，那个又在奔跑，每天晚上都有分享，然后分享结束之后回到房间，我们从房间我和孙源又继续分享，事先都想好12点之前一定结束，但是没有一次12点之前能够结束啊。然后后来他休息了，我兴奋的就睡不着，早晨6点多就叫早，然后就又开始一天，真的好奇妙哈！这9天差不多不吃不睡，天天这样奔跑，很不可思议啊！然后在我的感受中，圣地我不是走过来的，甚至也不是跑过来的。我的感觉就好像我是一个无人机啊，飞过来的，一直在然后呢，飞，最后落地到多伦多，然后整个旅行宣告结束。在那一刻，我回望以色列的方向，我才真实的感觉，我从天上的耶路撒冷回来了。那么这就是一个概述啊。上次呢，三个姐妹分享特别好，在团契里，团契人也不少哈，大概40多人，有没有50人，反正差不多。那么他们分享的几个方面呢，都是我们平时哈很难这个了解到的，比如关于他们的这个文化哈，关于他们的饮食，关于他们的这个在那里宣教的这情况，以及我们这个所经历的感动。都非常真实，我很遗憾哈，应该录下来哈，给大家作为一个资料保存下来，非常非常好。当时呢，那个我觉得我们的团长景平有点那个信心小失，哈哈，就给了我们30-40分钟，然后大家分享了1个半小时。我今天的分享呢，这一次。应该是1个小时零15分钟。
不是我小心眼，多给你们1个半小时，今天晚上就回去了。
大家会为回不去感恩的。那么，我一直在挣扎，我是分享一点，以至于分享不完呢，还是分享快一点呢，以至于呢不能把我要分享的都分享出来呢？所以这是一个矛盾啊，这就是关键。那么就往后走吧啊，走到哪个里面去？那么以色列，我们称它为圣地啊，Holy Land。那么圣这个词。是中文对它这个翻译，在中文里边呢，这个词的意思呢，我上面写下什么神圣的、崇高的、非同凡响的、卓越的高乎帝王的哈。那么我们称以色列为圣地为什么要如此称它呢？大家随便说一下。感谢人啊，王艳姐妹说了分别。分别出来，所以呢，以色列地和别处不同，不在于其他的因素， 在于它是神所分别出来的。分别这个词其实也可以叫做拣选。比如说你去买苹果啊，一堆苹果里边你拿出了一个，这个苹果你买它属于你。那么这个苹果当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它就从那一堆苹果中分别出来了，也可以说是你拣选了它，对吧？所以呢，那么这个以色列地的不同就在于这里。那么我们去以色列到底要看什么？你到一个地方你要看什么，这是你去之前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耶稣问过我，后面啊打出来了啊。主耶稣问犹太人，你们到旷野去看什么？看风吹动芦苇吗？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些人在王宫里。所以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到以色列看什么？那么在圣地有太多可看的了，很多这个旅游项目推送给你啊，我在这里提了一点啊，你是看四世纪以后，因为四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啊的他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啊，这位罗马皇帝归信了这个基督教，所以呢基督教成为国教，迫害从此结束，所以从那个时候之后开始陆陆续续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堂啊。那么尤其是十字军东征以后呢，那就更多啊，几波人马在这里聚集，有天主教的，有东正教的，各样的教堂。你是看这个教堂吗？我后面加了一句，圣殿神都许可它被拆毁了，虽然现在以色列人还憋着劲儿要把它建起来，我们还看见他们弄了一个很大的不知道是模型还是真的要搞一个圣殿，把这个金灯台放进去，在一个大玻璃罩里放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金灯台摆在那里，也成为一个景点啊。我知道这都很荒唐，因为我们从圣经启示录知道啊，圣殿没有了啊，新耶路撒冷也是从天降下的。那么在以色列还有太多的从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因着要敬拜一些圣物圣祭啊，比如这块裹尸布是主耶稣的啊，比如这块石头主耶稣当时摸过啊，那个地方主耶稣在那里祷告过，其实都没有，而且也无法有真实的考据，而且神也不喜悦人如此做。这就是神为什么把亲手埋葬摩西，不然的话埋摩西的地方一定是一个大大的啊众人膜拜的一个地方，成为一个新的拜偶像的地方，所以神都不喜悦。那么你是看这些圣地吗？是看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吗？啊，然后呢那个滚滚财源就奔向以色列，因为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大的经济支柱，那些都属于仁义的东西。那么我们看什么？或者我自己去之前，我问我想看什么？那么我说都不是，这一切都跟主耶稣无关。什么跟主耶稣有关呢？什么是和神的旨意有关的呢？唯独这地啊，我后面我整个这里边引用的那个经文不太多哈，那么第三段我必须要引一下。第一段创世纪十二章一节，大家知道是什么内容吧？神呼召亚伯兰的内容，我们就说是第一节，谁能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后面差不多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就是特别重要的一句，这也 猎人怎么样呢？往我所要你啊，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个地方是神指示的。所以亚伯拉罕从乌尔在波斯湾那一带啊，走过千里万里，沿着新月啊过弯那个路，然后从先向西，然后再从北下来，来到了他到哪里算到了，算他到了神所指定地呢？谁还记得？当亚伯兰走到什么地方，神算他到了？感谢神啊，事件啊，到事件就算到了。因为事件这个词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叫分，你就从世界上分别出来了。事件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事件附近有两座山，哪两座山？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基利新山在南边，以巴路山在北边。事件夹在两山中间意味着什么？你以色列人要活在祝福和咒诅，你自己选择。神选择了这地，你也选择你的道路。所以记得吧，这个摩西还有后来的这个耶稣亚，都让以色列人你们选择，对吧？我和我家既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呢，这是哪地？进到事件算进到了迦南地，神所拣选的啊。这里面还有一些以后有机会再讲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利未记和生命记。利未记说啊，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神纪念他的约，还要纪念这地，神拣选，神纪念。然后在生命记里边啊，神特别强调，他是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还有大而可畏的事，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神强调这地，这地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是神定义要赐给属他的人的地。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这地啊，这个世界地图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在1492年之前啊，那么在1492年之前呢，在哥伦布这个发现新大陆之前，这一片地方啊，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对于这个主体文明世界来说呢，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主要的文明呢，都是在这个区域里，就是连在一起的啊，三块大陆，亚非欧。那么神为，如果你脑子里有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呢？那么你会看看这三个州，什么地方是这三州最合适的一个结合部呢？是不是在这里？这就是以色列所在的地方啊。非洲如果去欧洲，是不是要过这里？他如果去亚洲，也要过这里，因为这个地方不能走啊，沙漠啊，所以呢，他必须呢过以色列，然后往上走，走这个新啊，这个新岁月过弯，然后再过去。所以呢，各州交通必须经过这个地方，这就是神给以色列拣选的地方。 因为唯独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这就叫世界的中心。你在整个这么大的这个版图里边四处去走的话呢，这是必经之地。下面我们看一个图哈、啊，这个图呢我们会看的，就把中间这一块呢放大看。你大以后以色列也不大，在这里看到没有啊？是不是很小的一块啊？那么它这边是埃及，这边是约旦，像个蝴蝶啊。上面呢是叙利亚，它在上面还有一个很小的国家是黎巴嫩，这就是以色列这个连接的几个国家。这么小小的以色列在这里，我老觉得它像一个蝎子陷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再放大啊，这是比较大的以色列。在这个比较大的以色列这个图里边啊，我们看到黄色的区域是以色列啊，只有这个黄色的部位，当然这个图已经够给以色列面子了啊。你要看中国的地图，这一块不属以色列，这是加沙地带也不属以色列啊，都要挖出去的啊，所以呢，剩的就更不多了。那么好，大家看着这一块地方，想象一下，这图是什么？这个以色列这个地图，我给大家看看，大家觉得像不像？整数刀，像不像？还是有点像的吧。神好像就要用以色列像一把手术刀，接近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接近人里边，用来切掉对这个毒瘤啊。所以每当我看到以色列这个地图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手术刀的这个图案啊。我觉得这里边呢好像很有点相似度。那么我们刚才看见这个地图以后，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不对？我们买神也如此，神要找一个最合适的地方，让以色列人在那里。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给以色列呢？你要知道，这种好的 location， 同时也是各国都抢的地方，一定是不停的征战啊。那么你想要和平吗？你到那个青藏高原上，你听说那里有什么大战争吗？没有。但是呢，神让他们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让他的子民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啊，要成为神的见证。什么叫见证？见证是要发出光来，见证是要让别人能够看到的啊。你在一个四塞之地，你的见证是没人知道的，所以神把以色列人放在迦南美地，这个神所拣选的地方，就是要他们在这里呢成为神的见证。所以大家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的话啊，你们是世上的光，光要发出来，不能放在斗底下，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么不但神拣选了这地，让属他的子民在这里，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降在这地啊。主耶稣走遍这地啊。那么正如申命记里面有一句，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眷顾这地。神不是拣选了把你们放在这里就不管了，神一直在带领在保守啊。主耶稣在这里被钉十字架，作为神的羔羊献祭啊，完成救赎的旨意。那么我们一行人啊，经过了十个半小时的飞翔，然后呢，我们也降落在这地啊。上面都挡住了哈、啊。那么 这个就不讲了啊。
你讲你的，我可以给你试一下，看看没了。
在这地，我刚才一直在讲的是一个空间的范围，这地。那么在这地呢，我还有一个关于神的时间的一个思考啊，这就是一个时空的一个思考。那么那个空，这个关于时间，以后有机会再讲哈。今天就 OK， 谢谢啊，今天就不讲了。下面呢，我准备呢分享五个点啊，第一个是米基多，然后接下来呢是加利利湖，然后是博善、死海和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因为时间有限，我选了最不被注意的两点啊，就是两个池子，一个毕士大池，一个希罗亚池啊，讲到那时候再说啊。那么我们先来看米基多山啊。我想问弟兄姐妹，对这个米基多印象特别深刻啊，特别强烈的，请举手。OK。
对呀。
不是特别多哈。那就更有的可讲了。因为太重要了。啊，那么一会儿我会提到，我这有一个简单的介绍。米基多山呢，就是耶斯列谷，大家可以看哈，这是那个地图。我们降落在特拉维夫啊，就是当年的这个以色列的首都。然后呢，这是这个米基多这一带。然后我们到了这个拿撒勒，然后从拿撒勒去的这个加利利湖，然后沿着约旦河的西岸一直往下走，然后到博善这个地方，然后再下来呢，到了死海这个度假村，然后在死海住了一夜以后，再回到耶路撒冷，还沿着这条线上来，然后从这个方向，从耶利哥那边，然后进入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最后住了三天。所以我的分享就是，你看到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啊，还是很小哈，就最北就是加利利，最南就是耶路撒冷南边的这个伯利恒啊，就是这么小一个范围啊。然后，那么米基多是我们第一站到的地方。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是我从网上找来的图片哈，不是我们实际看到的，因为我没办法飞起来哈，这是一个空拍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地上站着是拍不到这种景的。这个景呢，让你看到这米基多，它所在的这米基多平原，这是世界最著名的交通的要道，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个黑线比较明显，这个交叉点就是啊，这个当然这个黑线是一个铁路哈，铁路在以色列不是特别的重要的哈。所以呢也不长啊，但是呢比较容易看到，它也在这里交叉。这就是一条交通干道。这个山多矮呢，这个山矮到不可思议。任何一座七层楼高的房子啊，楼房就比它不低。但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名山里边，米基多啊，你不是最小的。因为神拣选了这个地方啊，所以如果神裁给你哪座山可以和你去相提并论呢？米基多，因为这都是平原啊，这一片大家看到这发绿色的这个地方，这是耶斯列谷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土的山区平原不多，我还有一些关于平原的讲的内容我都删掉了哈，因为时间不够。圣经里面你去查平原这个词，在旧约里边出现了也就十几次，非常少。但是关于平原没什么好词啊，大家想想这个苏德玛罗摩拉，想想是拿平原在那里建起巴别塔啊，米基多平原啊，就是古战场。 由于这一带平原，所以这么个小山包啊，我们叫它米吉多山，其实就是一个小丘陵啊。但是呢，它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兵家必争之地。那么一直呢，在这里呢，有这上面全是古代的建筑啊，我们在上面有游览啊。那么我下面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米吉多啊？如果你对圣经有所熟悉，整个人类世界啊，最后一场大战结束在这个地方。当你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你面对米吉多，你的感受怎么样？你还能够那么平心静气吗？米吉多非同凡响啊。那么在启示录里边称他为哈米吉多顿啊，这实际上是对希伯来文的一个译音的一个翻译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介绍了一下哈，它是著名的古战场啊，那个南国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就死在这里啊，从此之后那后边那四个王，不是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孙子啊，都是他的后代，然后呢这个国家就最后啊在这个西底家的时候就灭亡了。那么这个启示录里边呢提到了哈米吉多顿，就是米吉多啊，我们来的时候呢正好就是雨季结束啊，这个旱季开始的那个交替的季节啊，所以那米吉多是春天的景色，站在山上满眼一望是一片的青翠的绿色啊。你要知道在整个的犹太地哈，它的北方你看那颜色能看出来哈，比较绿，南方越走越旱，你后面看到那个图面就知道南方的那种这个犹大旷野啊，寸草不生啊，真的是不毛之地。那么北方你在米吉多看到的是平原啊，是非常非常美啊，那么以至于让你有种错乱的感觉，这么安静美好的地方和未来那场啊最残酷的这个血火之战，你真的很难联系起来。那么因着圣经，因着神向我们基督徒提前剧透，告诉我们一定有这事，所以我们因着信就相信这是必要发生的事情啊。那么面对米吉多，我就有很多的思考，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来分享。我就首先要想，神如果拣选迦南地有他的考量，是为了见证，那么米吉多的拣选是为什么？那么在这个思考中，我有一个得着，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在神永恒的旨意里，在神所拣选的这个迦南地里，有两个地方特别重要，一个不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就是耶路撒冷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是大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注意的，就是米吉多啊。在神的旨意里边，常常是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一实一虚啊。关于这个又是一个比较大的神学话题，今天不提，但是我今天呢就比较耶路撒冷和米吉多。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是显灵的，米吉多似乎是隐藏的啊。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话啊，我选了其中一句，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它不错呢？啊，那么我们呢来考察这个 比基多的意思是军队集合集结之地。这个我网上找的图片哈，这个图片表明了这是平原啊，平原在希伯来文中和谷地和山谷它是一个词，所以就是这样一种洼地啊。那么两军在这里集结能干什么呢？所以一定是交锋之地啊，所以在史诗记在列王记里边都提到过在这里发生战争。那么圣经还有一个地方啊，我现在对比的是一山和一个平原，一个谷地神所拣选的米吉多，对应的是一个山地神所拣选的摩利亚山。摩利亚山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在这里标出来了，被耶和华选中的。有人知道摩利亚山在圣经中出现过二次吗？我要是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觉得吃惊。摩利亚山我们知道在神呼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你要怎么样呢？带着你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以撒啊，那么到哪里呢？到摩利亚山啊，在那里把它建为反地，这是一次。那么摩利亚山啊，这是一个图片呢。摩利亚山是现以大的地方，也是怎么样呢？神所指定的。然后呢，还有一次是所罗门建圣殿。整个旧约或者是全本圣经就出现过两次，所以不要看出现的少不重要，摩利亚山在神的心目中极其重要啊。第二次出现在应该是列王记下还是历代志下啊？历代志下三章一节啊，那就是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圣殿在那里？那么这两个概念代表了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献以撒彰显的是人的信心，这是耶和华所悦纳的，耶和华向他所爱的人所要的。而所罗门建圣殿呢，这地方就是大卫悔改的地方啊，大卫数点人数，然后呢招致神降下瘟疫，然后瘟疫就在这个地方停住啊，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神悦纳人悔改归正的地方。所以这是摩利亚山，看到没有，在最高的山上，神要的是见证，一个是信心的见证，一个是悔改归正的见证，这两个见证都是神特别悦纳的。神说圣殿建在这里，所以主耶稣也在这里为人的罪来啊定十字架，来成为赎罪的神圣的神的羔羊啊，这是关于摩利亚山的意义。那么所以从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摩利亚山的意义，它最核心的就是神向人所要的那个旨意，那个见证。而且在里边呢，主耶稣也在这里定十字架，所以在这里呢也显示出神的救恩，神的救赎，这是这个山啊，那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那么在这里呢，米吉多呢，米吉多显示的是神最后公义的审判，看到没有，神的恩典和神公义的审判在这里完成啊。 所以你会看到这两处它是有对应意义的，一个在高处，一个在低处，一个是显明的在高处嘛，谁都能看见，一个好像比较隐藏，一个是神的恩典怜悯，一个是神的愤怒，神公义的愤怒，神最后的审判。所以你会看到这两地其实有神的旨意，它有一个相关性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也看到呢，一个属于已然，一个属于未至。我们基督徒就活在已然和未至中间，神啊，未来的未至是达到那个至，把那个道去了那个立刀啊，一个已然，一个未至，我们基督徒就活在这中间，然后在这中间，你去思想神的旨意，思想啊这个。我们如何在世上为主而活？这里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呢？你说有道理吗？是你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吗？不是，有一个标志可以证明我说的没错啊。那么就是当主耶稣在身上啊，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说了一个词叫什么呢？叫成了。这个成表示在这山上主耶稣完成了那个救恩，所以他说成了。大家如果打开启示录，就在这个地方神也说了另外一个词，成了，一模一样，看到这个呼应了吧？神在这个地方说成了，在启示录的16:17啊，大家可以看到，当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时，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你可以和前面的成了作为对照，随着表达完成了那个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后面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啊，我们就看到呢人类现在最终的历史在这里终结，所以你基督比你想的重要的太多了。那么我们看到呢，神拣选耶路撒冷，神拣选这座山，点明他的慈爱，他的美善，神拣选你基督，点明的是他的全能的智慧，这是这两个地方的拣选。你从这个地图就能看出来，如果我们从前面地图我们看到呢，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世界的，这个以色列就是世界的中心，那么你在这个以色列的地图上你可以看到米吉多是中心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场战一定要在这里结束。好，下面我看一下图片哈，这是这个我在米吉多山上拍的眼前的景色，这就是一条大路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黑色比较明显嘛。像这个把它这个公路跟它平行啊，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车辆来往十分繁忙，那么眼前的景色呢基本上是比较平坦的， 这就是米基多平原啊。然后呢，我们看啊，米基多山上面全部都是古代城池的废墟，这是现在保留的。这种城门叫做六室城门，室就是室内房间的那个室啊。大家看到一个、两个、三个，就这个里边可以住人，可以存东西哈、啊。对面呢也三个，所以呢是六个房间，称为六室城门，这是典型的所罗门的建筑。给大家一个网上的资料哈。所罗门建了三个六室城门的这种城门啊，它非常坚固，它的防守性极好啊。这个在什么地方呢？以米迪多为中心呢，它在夏索和基色各建一个啊，所以这是基色，这是夏索，这是米迪多，你看都是六室城门啊。然后呢，你会从这个空拍中看得比较清楚啊，它的这个。情况，公元前1000年啊，所罗门的建筑，这是那个山上的这个情况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哈，到处都是这种废墟一样的建筑，山上有很多的棕榈树。现在还在考古挖掘中，它的考古挖掘方法是现在世界上基本上比较统一的一种方法，就是挖掘一年，回去研究一两年，然后再挖掘，因为你不能都挖掘堆在哪里啊，所以一边挖掘一边研究，所以现在还在进行中啊。这就是这个米基多山上的一些，因为大家没有去哈，就看看有一个了解，结果呢去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似曾相识。好，这个给大家看看，看到没有，圣经旧约里经常有一句话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出去，就是这个，这就是秋坛啊，只是秋坛还没有出去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来到这个圣地以后呢，建了六座，这第四座坛为耶和华啊，一直到所罗门还建过大坛，上千头牛在上面献祭，这都是有的。但是自从有了圣殿之后不允许了，所以这都是异教秋坛啊。我基本上在圣地我不太看那些大教堂啊，有些很有名大教堂我先进也不去啊，那些人们都排在那边去摸的那个东西，我都离得远远的。到这地看什么呢？看两样，一个是这个环境，神所拣选的这地，这是神的创造，神的拣选，我要看这个。再一个就看古迹，古迹显出历史，历史是他的故事，所以我要在这里边去看见神。我对那些人造的这个主耶稣之后的东西毫无兴趣，这是我唯一放出来的一张这个人造建筑啊。这就是我们这在拿撒勒城，我们住的酒店就在它对面，这个就是我在酒店那个上电梯的那个旁边那大玻璃窗里拍的，隔着玻璃拍的啊，被称为报喜堂，大家看看啊。据说玛利亚在这个地方啊听见了天使的报信，没有任何人给他提供一个实锤的证据，反正他们就这么信了啊。然后呢就建了这么辉煌的大的这个报喜堂啊，这在整个以色列范围内，这也是非常壮观的一个，我就叫它大庙啊。 然后呢，这个外边的这个围墙啊，这就是那个外边有一个围墙，那个围墙呢，全是各国贡献出的玛利亚的像啊，各族人按照自己的想象把玛利亚呢就画出来啊，嵌在那个墙壁上啊，很多很多。你不，如果不是集中出现在这个地方，你绝对不会相信那是同一个人啊。然后呢，东正教就不干了，说你说这个玛利亚是在这个地方听到天使报喜讯的，那不一定啊。我们就另找一个地方啊，他们找了个井，因为曾经不是经常井台相会嘛，所以呢，一直在井边。看到没有？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呢，另设一个纪念，然后分庭抗礼。然后呢，在加百农拿撒勒啊，我这次就基本上不讲这个加百农了哈。在这一带里边呢，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建筑太多了。那这些建筑呢，你像你会看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争这个争闹哈。然后东正教呢还不对人就。还只对东正教信徒开放，你说那有个景点关于耶稣什么什么，你去看看吧，到那以后他不让去啊，你不是东正教徒啊。所以这种越是人为的东西越没意义。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加利利海啊，杜甫诗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啊。其实呢，国破的国不是国家，也是城。中国古代呢，管国都叫国啊，所以这里边呢，也可以说是国破山河在，你叫它城破山河在也行。因为什么呢？神摧毁了它啊。我们知道呢，主耶稣这个咒诅了这个加百农。所以今天到加利利那一带去啊，那个当年主耶稣诞生的那个不是诞生，咱长大那个小村啊，那个拿撒勒现在成了一个中等偏大的城市在以色列，但是呢加百农不存在了，而且加百农不存在的很早啊，大概第一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那么但是呢，加利利海、加利周边的这个环境都在啊，所以呢，你可以真实的看到主耶稣当年看过的那个加利利啊，加利利海。那么主耶稣呢，绝大多数时间呢就在这一带活动，我们从福音书上去了解。而且主耶稣的我们已知的几个主要门徒也都是在这里拣选的啊，像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还有加百农城的税吏马太啊。那么但是有的牧师会讲呢，说这个主耶稣生长在一个好像偏远的小村拿撒勒。其实拿撒勒就在那个时候，他只是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因为政治中心是耶路撒冷，他的经济还是不错的啊。你不能把它跟青海比啊，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从拿撒勒往东走啊，拿撒勒啊在这里啊，往东这个方向走，然后很快呢就到了加利利湖。因为前面一直有遮挡没看见，等转过来突然看见，知道那就是加利利湖的那一瞬啊，我两个特别心动的时刻。一个是看见耶路撒冷啊，那个呢，孙元景就分享了，我们全车人都沸腾了啊。对我来说呢，还有是看见加利利啊，看见加利利那一瞬间，心里满是感动，真的觉得那满池的水好像都是满了恩典啊。其实你从我们安大略湖啊旁边的多伦多去那里，你会觉得。太小了，就是一盆水，你能把它看完啊？很小很小的一个小湖，它也不深，储水量真的很有限。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发布登山宝训啊。 那么在这里呢，这个主耶稣很多讲道哈，大家记得，应该是路加福音里边主耶稣借了彼得的船到船上去讲道，那个水面还是慢慢拖起来的，然后船如果在下边，人在这个坡上就形成跟那个古希腊剧场一样的效果啊，所以传声是非常好的。后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讲一下那些建筑啊。那么在这里有很多的堂啊，什么巴伯堂啊，然后彼得受职堂、五饼二鱼堂啊等等，这三个比较大的建筑呢，相距不太远，我们都去了啊。那么这不是我分享的重点，我在这里呢要说两件事啊，尽可能简短，就是一个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向全世界昭告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要有种兴奋感，要有种激动感。什么叫划时代？这就是当主耶稣在那里颁布他的天国福音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再也不一样了。天国的王在这里举起了他的旗，天国的旗帜插下来了，那么全世界就会分成两半。每一个人面对天国的王，你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跟从他还是不要，非常的简单。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这个命题就成了必然的，你无可回避的，你要不要跟从他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嘛，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这是必须要选择的，这是神的大旗在这里竖立。所以我特别有的时候读经特别特别的感动，就是比如说在诗篇六十篇里有一句啊，神把他的旗帜赐给敬畏他的人，可以为公义扬起来，多么有力量的句子。所以我经常和这个场景联想到一起。然后呢，这是天国建立。如果问有父亲和儿子谁先有，大家会说一定是父亲先有，对吧？但是你想想道理，如果一些结了婚的男士在这里，他没有孩子之前他不是父亲，父亲节没他的份儿，等他抱起他儿子，他儿子哭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被命名为父亲，对不对？那么天国怎么来的？当天国的王显出他身份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天国，所以王在先啊，所以我们都是基督徒跟随他的。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怎么不称耶稣徒呢？这个问题今天不回答，流程给大家留下来慢慢去思想。好，第二个问题，第二个主题，同样在这个地方，在加利利的海边，主耶稣怎么样呢？他把天国的职分交给了教会，把教会托付给使徒。这就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里边啊，这个主耶稣三次向彼得问，你爱我吗？在爱里交托这个职分啊。彼得以前总是抢着说话的，以至于呢这个他不过脑子张口就说啊，经常被主耶稣批评，唯独这一次他说什么呀，他没有一次说你放心啊，我爱你，我最爱你， 道的，我爱你。他每次都说你是知道的，为什么？因为关于主我爱你这个词，主这个彼得说，主不是我知道我，是因着你知道我。我在这句话里面有特别深的感受，因为我曾经很长时间处在一种属灵的摸不到这个方向的黑暗里面。我不，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拣选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定在主的拣选里。如果我不在的话呢，我所做的又有什么用呢？啊，我怎么能知道主拣选我，主肯要我这样一个罪人呢？我没办法才知道。但是圣经给了我答案。格林多前书有一句话说，如果有人爱主，这人是主所知道的。所以我就凭着这样一个信心，然后我越走越深深的知道主何等何等爱我，包括这次的经历。啊，我在这里插了一句，你记得在圣经里神在旧约里向以色列人说过我爱你吗？我们知道人和人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是从我爱你开始的，对吧？是从这句话开始的。但是神呢其实是相反啊。今天不能展开了，我把那个经文告诉大家，就在圣经的最后一卷马拉基书里。当时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神是何等的感受，好像在耶利米书里一句，神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明白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前面有三个字吗？我知道。神的意思是说，你们都不懂我的意念呐，唯独我知道，神自己知道自己意念。你想神是何等的伤痛，他如此的爱这些人，这些人完全不懂。好，下面我们看看蒙恩的加利利海一些风光哈、啊。这是在加利利海旁边，这是在船上照的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它比我们低十个纬度，所以它的阳光的角度呢比我们要更垂直，因此它的亮度高很多啊，所以它的这个景色拍出来也比较漂亮的啊。这是海边，虽然我们没办法确定到底主在什么地方这个来颁布他的这个天国的宪章啊，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彼得受职问他三次爱不爱我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就在这一站啊，所以我每次拍这些景色这些环境的时候呢，我就常常想到那些经文啊，然后我也从心里回应这些经文啊。这个图片白平衡有点问题，但是有点特色哈、啊，好像早霞一样，挺好看的。好，可能时间不够了哈，我大概说一下这个内容呢。在我看来呢，这是圣地之游给我的一个方案啊，是我意想不到的，就是关于凯撒利亚和博善。我把这两个不同地方呢，凯撒利亚在这一带啊，然后这个博善呢是在这个凯撒利亚在海边啊。然后这个博善呢是在这一带的地方啊，那么这两个啊应该是在大概是在这样一个位置啊，那么这 这两个地方好像不相干，我把它放在一起呢，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关于希腊罗马文化。而这一块呢，是长期以来基督徒学习圣经中比较忽略的一个内容。我为什么说这个邦纳斯呢？是因为我压根没想到在这个圣地游的时候呢，能够看到这些内容。因为我以为都是以色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完全没有想到呢，有这么多保存相对完好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遗迹，这些遗迹非常震撼啊。那么我这里先放了几个问题哈、啊，为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啊？我在这里大家看到了三位一体的神都显现在这里啊。阻止保罗向亚细亚传道，大家下来可以去看《使徒行传》16章，上面很清楚的写着圣灵不虚，耶稣的灵不虚，然后神又给他异象，神给他异象，所以是圣父、圣子、圣灵。那么呢，在整个圣经中，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的时候不多啊、嗯。那么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moment。那么在这个重要的 moment 里面呢，三位一体的神做了一件事，就是阻止保罗向亚细亚传道。啊，换句话说，连小土耳其那个连小亚细亚半岛都不能待，那土耳其都不行的话，那就更无关中国了。啊，神阻止，然后呢，神又以那个异象让保罗明白。啊，因为保罗从美西亚下来就到了特洛亚啊，就是特洛亚是那个伊利亚特那个战争发生的地方啊，就是海伦被抢那个地方。那么这很有意思，又一次神把属他的儿女带到了绝境，前面是海呀、啊，没有路啊，啊，第一次在哪里呀、啊？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哪里啊？到了红海边，前面是茫茫大海，后面追兵啊。那么现在呢，又把保罗带到海边，前面没有路，保罗完全不知道应该往哪里去的时候，然后呢，神给他异象，他就明白了啊，渡海到欧洲去啊，进入色雷斯，进入到腓立比啊，那么。马其顿的呼声他就听见了。那么有人问过为什么吗？土耳其怎么不行啊？后面的亚洲那么大的领域，世界最多的人口怎么不行？为什么一定要推动下欧洲呢？欧洲好在哪里啊？这是一个问题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新约为什么用希腊文写呢？神一直是用他们听得懂的希伯来话跟他们讲话，然后呢，神就不讲了。从马拉基书开始，神不说话了，400年神不跟他们说话，400年之后神突然说话了，用希腊文，你不觉得是个问题吗？啊，为什么是希腊文？主耶稣在世侍奉的时候，面对他的门徒。主耶稣说希腊话吗？主耶稣不说，对吧？他们说亚当文。主耶稣的弟弟两个弟弟，一个雅各，一个犹大，都写了圣经里的经卷，他们根本也不说希腊话。可是当他们写经卷的时候呢，一定神指他们，你要用希腊文写啊。福音书的作者除了路加，他是希腊人，都不是希腊人。但是神就让他们都用希腊的文写，整本新约都是希腊文写的，为什么啊？所以这里边呢，我曾经深深的去追思过这个问题。当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感觉更加的明朗啊。那么旧约呢，神的圣言教导他们啊，那么所以呢，这是以色列所蒙的一个。特殊恩典，特殊拣选。那么在普遍的恩典和拣选里边，你会看到神也预备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啊。 所以新约圣言选择了希腊文，而主耶稣降生在罗马帝国时代。啊，主耶稣降生那个时代只有路加福音写的最清楚啊。那么他显明啊，是在这个凯撒的那个这个凯撒是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任继承者啊，屋大维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那是一个分界点。那么如果说古代世界文化所造成的世界级的影响，没有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比的啊。大家想想中国文化，我们自己所自豪的中国文化世界级影响有多少啊？你在加拿大到处能看见什么中餐馆哈所以我们几乎是不多的，但是今天全世界的思想文化教育艺术是在希腊的范围内，而政治制度是在罗马的范围内，这就是他们对世界的影响直到今日啊。所以美国诗人有一个名言，这个名言到现在也非常响，叫做光荣属于希腊，因为是文化嘛，发光的，伟大属于罗马啊。所以政体上来看呢，古希腊是民主啊，古罗马是共和，是不同的体制。很搞笑，到了东方都变味了哈。这没有民主的朝鲜才叫民主，人民民主共和国哈。然后没有共和的中国呢也叫共和啊，一说就是共和国卫士。你没有元老院，你没有那样一套体制，你怎么称共和？全世界大国除了中国全是联邦制，唯独我们是行省制，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我们叫它集权的制度，然后我们自称共和啊。那么古希腊古罗马有什么益处呢？从凯撒利亚和博善我们可以有约略的了解。那么在这里我就简略说了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主耶稣的门徒中啊，像安德烈啊、腓力，这都是希腊人的名字啊。那么很多比喻，尤其是保罗用的，都是跟希腊有关系的啊。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看，到处每一个城市啊，在希腊和罗马的范围内，因为以色列也被罗马统治嘛，都一定有什么呀？有很多公共设施，有剧场，剧场里面有演出，有戏剧，戏剧的人会，因为那个剧场很大，大的上万人啊，或者不止一万人，几万人的都有，那小的有几千人，那人怎么能看清表演的人呢？啊，那像我这样去了以后呢，就忽略不计了，根本就看不清谁是谁，所以呢就要戴个面具，然后呢演员呢，你是你自己，但是你的面具显出呢你是戏中的什么人，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假冒为善那个词的来源啊，就是你是戴着面具来活，你活的不是你自己，你在表演另一个人啊，所以呢就从这里来的啊。你看到大量的古希腊罗马建筑、公共设施、道路啊，罗马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吧？质量非常高啊，还有高架水道啊，剧院、赛马场、运动场、公共浴室、桑拿房、街市广场。我没有写图书馆，因为我在以色列没看到啊，但是在许多城市都有啊，这都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你要知道，在中国，我是从河北石家庄出来的。那个城市只有一个图书馆啊，现在也千万人口啊。然后呢，那个河北省的图书馆比石家庄市的图书馆历史还要短啊。然后到我出国的时候，这两个图书馆我连一张卡都没拿到，我可是大学文科老师。然后你对比中国啊，哪里有这些公共的设施？ 下面我们看一下图片解说啊。啊，这是凯撒利亚，这个对面的海就是就是地中海，嗯。然后大家看它的古代建筑，这是那个剧场，只有我上来了啊，因为他们听完讲以后呢，马上就撤了，就往另一方向走。我跑得快，我就看我跑到最底下了，到最底下了。然后呢，那个徐有豪特别注意哈，别有丢的，所以呢就在那里观察，就发现我在上面，他在最下面。像我这样做的招手，然后一指，就说大家都到那边去了，示意我过去，然后用不大声音说，在那边去。我特别吃惊，我在最上面，啊，他在最下面，这是很高的，不但听得非常的清楚，而且高保真，啊，所以只有我感受到，因为他们都没看，我觉得什么？所以呢，看一看就走了，我跑上来了。这是新旅建的一个海边的一个私人浴池啊，它的享受地方。据说这是淡水游泳池。旁边是海，这是那凯撒利亚的一些那个城市的环境啊，这是那个高架水道啊，罗马。这个不能再讲了，有很这个就是博善了哈。博善是一个古城，我们知道圣经新约里面有一个毕加波利，波利就是波利，就是城市的意思，毕加波利就是十座城，这个十座城的首府就是博善，但是没有博善在约旦河的西岸，另外九座都在约旦河东啊。那么你会看到呢，很享受哈，这是它的这个。在这里进热水，在那边烧，然后这是桑拿房啊，然后呢，这是公共卫生间啊，这个是百平米啊，然后这是那个社交场所啊，然后这是一些你看到一些建筑的痕迹哈，然后这是罗马式的，这是第一世纪啊，遗留到现在的。所以你会看到2000多年了啊，你在中国能找到吗？我那天跟大家讲了一下，在中国地面建筑都不超过1000年，而且呢唐朝就留下的四座全都没有了，我们真的是 China。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图景哈，是在山上才能拍到的，他们有广场，中国有广场吗？啊，那么这是一个主街，然后旁边呢，我看下一张你看到的旁边哈，看到没有？这是主街中建高啊，这罗马道路特点。这条是人行道，看这里边哈，这一个小商铺，男人到那边哈去洗澡啊，去那个搜手社交，然后女士和孩子就在这玩啊。然后你看这是那是走车的路哈，然后你会看到这是旁边的行人道，居然在那个时候为行人做了这么漂亮的道路，你在中国哪里都不容易啊。这是它的典型的雕塑啊，希腊式的，这个雕塑叫科林斯的这个石柱，它是翻过来放了哈，应该颠倒过来，科林斯。就是世界称为哥林多的这样一个城市的名字，你如果在世界的文化里边去查找的话，你很难看到哥林多时期吧，因为这是中文翻译圣经时候翻译的，他们都叫科林斯啊，所以这是三种希腊柱式中最受欢迎的。你在多伦多以后去到多伦多市中心的时候，你注意这种柱石哈是能看到的哈，是非常漂亮，因为他们很喜欢把这个用石头来表现柔软，这是草纹，它有磕碰哈，它这个草是卷过来的啊，显示出那种非常柔软的，那个小草的多多能看见啊，就叫毛茛啊。我都愿意叫它卷草啊，这种卷草很多的，在多 雕的那石石柱上，非常的华丽，非常的漂亮啊。然后你看，都是就是你看这个陈导们啊啊，这是真的，我完全没有想到在这里能看到这么多的希腊罗马遗迹啊。今天已经时间超了哈，我们只能到这里结束了，后面内容呢以后再看，有机会吧。感谢神哈，这样一个美好带领。好，下面请苏牧师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谢谢杨晴姊妹哈，感谢主，真的是我相信姊妹有很多她要分享的哈啊。不过我们今天就为了姊妹的感恩，我们也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啊，真是你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主啊，你把以色列那个地，主啊，虽然在人看来，主啊，真的是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哦，是不被人看中的地方，但是主你看中那个地方，主啊，你把它分别出来，它就成为圣地。哦，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也求主你施恩，主啊，给我们有感恩的心。主啊，我们也是不配的人，主，主耶稣啊，但是今天沿着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能够分别出来，主，主啊，成为你的儿女，主，主啊，求主就施恩，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主，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真是求主来赐福，主啊，保守我们今天也是下边的敬拜，也求主大大的赐福，让我们真的是能见到你的容面，主啊，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谢谢大家，谢谢，
好，谢谢杨姐。